今天我都有跟各位来的分享，其中一些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当我们来到看到创世纪的记载的时间，实在很多很多的记载，对一个无神论的人出来，或者是信佛的啊，其他的，你都发现是非常困难跟他们来的分享的。当我们分享到有关洪水的问题，有关创天造地的问题，有关人的堕落的问题，那除了笑话以外，其他的东西都非常难说服他们来的相信。但是我非常感恩，当我在查到创世纪，特别来到看到以色列的起源的时间，神突然之间就开了我一个心窍，这个心窍让我就从那个地方开始感觉到有一个可能性，然后跟着下来很认真来的查考圣经。那到底这个圣经这个可能性从什么地方来呢？当时有人挑战我，你们知道现在有一半的人以上都是经历到也相信有关以色列的起源，有关今天整个的世界阿拉伯的国家回教的国家跟以色列之间那个关系。我当时不太懂，跟着下来他们就打开圣经，讲到以实玛利与以撒之间的出生，跟着下来就讲到3500多年前的预言，预言到亚伯拉罕要成为一个尊贵之父，而且成为多国之父。我当时非常惊讶的，原来全个世界不光是以色列把这个看成是他们的历史，整个的世界有1/4的人是天主教基督教，这些的人他们也相信这是一个历史。那另外方面呢，连回教徒也是整个世界的1/4的人也相信这个是一个历史来的。换句话说，今天这个世界有一半的人口相信这个是人类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各方面的历史。我当时都有机会跟些中东的人，有机会跟天主教的人，有机会跟基督徒来的探讨这个问题。但有一样的事情我是无法抗拒的，就是旧约的圣经是写于那么早之前，很明显那个是预言。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当时神就给他这样的一个应许，到86、85岁这个应许还没有实现，因为他连一个儿子都没有，神再一次来跟他强调这个一定要应验的。那结果亚伯拉罕要收养一个，神说这人绝不能够成为你的后裔。跟着下来他就跟那个使女夏甲生了一个，神又对他说，我对以实玛利会有我对他的祝福，他将要成为12个族的族长，他的国要成为大国，而且成为很多的国，但是你跟撒拉还是要生一个成为一国的祖宗。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看这个预言的时候是没有转弯的余地的，就是按照这个旨意来到应验，实实在在的到亚伯拉罕的100岁的时间他才生第一个的儿子。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对回教徒来讲，他们都相信的，对今天一半的人他们都相信的。原因在哪里？因为这是个 有目共睹的事实。另外方面，对以色列的复国也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历史的事实。在主前580多年预言，离开现在已经2500年的预言，以色列要亡国，亡国之后神要给这个亡国的国家再一次来的复兴起来。而这个无论我们信也好 不信也好，以色列经过2000多年的亡国，到1948年5月14日，的的确确的复国了。这个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对今天的犹太人，对今天的阿拉伯人，都因为这个复国，他们承受继续不断的冲击。这个事实没有改变。我因为这个缘故，我对创世纪越来越有兴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挪亚方舟。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些意外，最近发生的意外。看看有看到吗？这些的意外的本身包括一些恐袭，完完全全人为的。第二个方面，台湾来的一个意外，一个旅游的 bus 上面26个人因为这个 bus 撞到一个栏杆着火，整个 bus 上面26个人全部都烧死。意外吗？后来这个司机被发现他是有自杀的倾向，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应该是司机自杀害人害己而产生出来的结果。第三，各位有看到下一个台湾最近这个不可思议的一个意外，很难有人想象。我记得以前我们开车的时候，常常有人问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车是什么车呢？每个人都说坦克，因为没有人敢撞它的。你要撞到那个地方去的时间，一定是你死不是他死的。你想不到的，竟然坦克翻车，翻了以后，车上除了那个开车的那个军官，其余4个人全部死掉。意外吗？是因为太旧，机件有问题吗？开得太快吗？天雨路滑产生这个结果吗？另外方面，香港发生的事实，就是有一对夫妇跟一个女性的朋友去清水湾大澳门，在那个地方突然看到海边看到鱼，他们想捉鱼，结果这个女的不小心就滑到这个水里面去。当她去到里面的时候，当然求救，结果那个丈夫就到水中要救她，但她想不到的竟然不光是救不到，连她自己因为这个缘故丧命。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意外的时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分析原因在哪里，很多的时候分析其实也无补于事。但有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的，就是历史是我们一个最好的见解。要是一个人不能够从历史的当中来的学会学到功课的时间，很多的意外会重复出现，继续不断会出现。我们来看看几个的意外的本身，有可能我们就问旅游吧，怎么可能没有逃生的门的呢？后来他发现他们说这个逃生的门不能够开的。那第二个方面，为什么只有一个逃生的门呢？其实现在那旅游吧有很多的已经不是一个逃生门，两边都有逃生的门。另外方面，连那个窗都可以打开的，不是光光在那个地方就压在里面，结果呢就恨不浪被烧死。有5分钟的时间，怎么可能26个人恨不浪被烧死？真的想不通的。那另外方面，我们又来看看这个坦克。 我曾经有机会去参观美国的一些军事武器的一些展览，在这个展览的当中，他们看到这个坦克，其实我们曾经去过，其实在中国大陆也曾经试过进到这个坦克的里面来的尝试一下，原来发现一点不轻松的，转弯很麻烦的啊，因为有两个很重的那些东西，你要转弯的时候你要把那个拉一拉啊，这个拉拉等等，非常麻烦的一些的事情。但当他们讲到这个逃生的时间，美国那边呢，我就觉得非常好的，原来不光是这个顶啊，那个地方有逃生的门，连那个司机的位置那个地方也有一个窗可以逃生的，还有一个他们说万一这些都不行的话，在非常非常特别的情形下，在司机这个座位的下面还有一个洞你可以卷出去的，卷了出去的时间就在坦克底，别人就看不到的啊！我看完了以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精彩的，但是问题呢，为什么这个应该是美国的坦克，但竟然他们想不到这个的东西呢？有人说有可能这是上一代的旧的坦克，是美国都不要的坦克才卖给台湾，带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呢？他们有可能从来没有用过，也不知道有的用，甚至可能那种旧款的是没得用的。当我们看完这些的时间，我们当然，我相信一个有智慧的领导人一定从这些的失败跟意外的当中学功课，也知道前坡你可以说就是给压力给所有的制造商，让他们在安全的方面来的做到100%，这个是最好。我现在跟各位来的看，老实讲，所有刚才我讲的那些的意外都是可以避免，或者是可以避免伤亡太多的，但今天给各位来的看的有一个天灾是无法避免，这个天灾是什么呢？这是洪水。我们首先来的看看洪水的时间，神首先不光是把这个洪水这个预告出来，他也把这个出路也讲了出来。挪亚方舟，首先我们来看看方舟是神给人的出路。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洪水开始的时间，一方面神非常清楚地讲到11节6章，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12节，我们一起来的读，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然后跟着下来13、14一起来，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莫上重箱。好了，这段的圣经给我们看得见，一方面神把这个警告非常清楚地讲出来，因为整个的世界满了强暴，地上满了强暴，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的行为。上一堂创世纪我曾经讲过，所有道德上的败坏暴行离不开人道德的败坏，人道德的败坏也离不开人对婚姻家庭的观念的改变。我首先来看到创世纪的第6章，首先是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的娶夫庶的他们为妻子，是他们，不是一个，是他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得见一夫一妻一妻一男一女，所有的生育都是在婚姻里面来的进行，所有的性在婚姻里面进行， 这个的命令已经忘之背后了。十姐妹刚刚讲到，第一次听就是讲到坚决拒绝婚前性行为，这个是开始。原来这个是对我们 每个人都是一个保障，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好处。但今天的人从40年代50年代的美国开始，首先把这个性与婚姻分开，第二把生育与婚姻分割，就说你可以生育但不一定要结婚的，你可以有性行为但不一定要结婚的，跟着第三把这个婚姻与这个男女分开，把性别都混淆了。发展到现在，他们已经决定了一个的议案，这个议案叫人到12岁的时间，你可以随意的按照你的喜好，你选择你是男还是女。要是那个男的男孩子，当你突然感觉到我觉得我是一个女孩子，那你就在你的身份的证明那个地方你就改为女孩子，不需要做手术的，生理的器官很不浪都是男的，但你可以说你是女的。而且今天已经强迫性的，每一个不同的学校也好，公共的场合的好，都必须要为这些的人预备洗手间，你要是不做这个的话呢，可能被罚被警告。而带来更尴尬的是什么呢？游泳池那个地方，我在加拿大的时间，有人对我说，现在都不敢让他们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独自去游泳池。原因在哪里？因为去到那个地方，有可能在这个更衣室的里面有个男人出现，而这个男人要是看到有人就是定睛看的时候，他可以告他歧视的。他说他是女孩女男，他是女人来的，有什么好奇？我是女人来的，你不要看我的外表，你要看我的内心。用这些的方法，我真的去参观一下，我去到 Toronto 的时间，我真的去了一间游泳池参观一下。我参观到的时间，原来游泳池到处都贴了一些标签，我看在加拿大住的人你大概都可能知道的，这个标签就是有一个穿的就是女的，但其实他是男的，讲了一句，讲出来一个漫画，不要看我的外表来的定我的性别，你要看我的内心。我们看到这些的时间，就是婚姻的定义改变，家庭的定义改变，性与爱分割，生育与婚姻分割，带来的结果，我们才看见我们对这个道德的方面已经越来越不敢讲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你只能够说我喜欢，或者是我赞同，或者是我不赞同，你不能够说这个人对那个人错。对与错已经越来越少人敢讲出来。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个家庭制度的崩溃破坏，婚姻制度的破坏带来的结果，人已经生了就生了出来，但没有人教导他们怎么样做人处事，而带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啊？地上满了强暴，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他们的行为。看看今天，我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感觉，今天的美国实在是个报应。这个报应是什么的报应？他们把家庭毁坏了，把婚姻的制度破坏了， 把这个道德不要了，你不要把你的道德观强加于别人的身上，不要了，带来的结果就是今天每天都是松下，每天都是。我真的希望我们看到的这些的国家，欧洲也好，美国也好，能够悔改。一天不悔改，我相信这个国家是没有真的前途可言。跟着下来，我们来看看方舟是怎么样的呢？15、16节，方舟的造法是这样子：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另外，方舟上边要流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啊，你们看看，1肘是1尺半，从这个地方开始到指尖是1肘。不，当然不是我的肘，那个是应该是当时的人的肘。有人说当时人的肘1尺半，就是平均1肘是等于1尺半，英尺半。然后跟着下来17到22节，我们就看见整个的记载非常清楚，讲到这个洪水要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的看看17节，一直去到22节，一起来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要同你的妻和儿子和父都要进到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在哪里保存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带到你哪里好保存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灾难的性质，是洪水，是洪水，讲到非常清楚，神预告是洪水。第二，毁灭的程度是天下。他为了叫我们更加明白他所讲的天下是什么意思，他继续，凡地上有血肉的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相信不是局部的，是整个世界性的。跟着下来第三，我们看到保命的方法就是进入到方舟。那进入的不光是挪亚夫妇3个儿子、3个儿妇，一共8个人。另外方面，所有其他的生物也是一样。要怎么样呢？就是每一种2个2个进去，一公一母，一公一母，一公一母。那有些人的感觉，这个的记载跟第7章第2节好像有一些的矛盾。我们来看看第7章1到第3节，一起来。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个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苏类你要带7公7母，不洁净的苏类你要带1公1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7公7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那为什么前面就说1公1母，每样2个，每样2个，1公1母，那后边就说这是那些猛兽野兽，这是1公1母，但洁净的苏类你要带7公7母呢？其实在希伯来文呢就是这样的，进去的是2个2个一对，明白吗？他并不是说只有2个，乃是2个2个进去，一对一对进去。那一对一对要多少对呢？到后边就讲得非常清楚，不洁净的苏类就是1公1母，洁净的苏类是7公7母，非常清楚把这个讲了出来。所以在这个原文的当中并没有任何矛盾，但 各位在看这个翻译的时间好像有，其实是没有的。那跟着下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按照这一段的圣经的记载，第六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我也曾经讲过，挪亚的600岁刚刚就是马土撒拉969岁。马土撒拉969岁跟挪亚的600岁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主要是以诺300岁就生了这个儿子，跟着下来170多了，又生了一个儿子187生了儿子，182岁这个儿子又生一个孙子挪亚。原因就是马土撒拉这个名字，就是当他死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会来到。这个是拉比的一个解释。而这个马土撒拉这个名字就是审判之子，刀剑之子的意思。难怪当马土撒拉一出生，以诺300岁生了马土撒拉了以后，以诺就与神同行。那按照圣经的记载，他与神同行是怎么样？就是传福音啊，传义道啊，传神审判之道啊。这个儿子一出来，他就传神末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之道。原因在哪里？因为他相信神第一个的启示是绝对要应验的。另外方面，挪亚出生的时间，挪亚也是传义道的。那为什么他传义道呢？因为神也是同样再一次把这样的一个预言来的对他说，地上所有哼不浪的东西都要毁灭，原因就是人的罪太大，已经败坏了全地。挪亚因为信，所以他传义道有120年的时间。所以两个的义人都是因为他们相信而带来的结果，就是他们能够得救。跟着下来，我们来看地，方舟之外所有地上的生物都要毁灭。那这个是圣经非常清楚来的记载下来。原因在哪里？因为地上这个洪水实在非常非常大，大到怎么样啊？17节，我们一起来的看看第七章17节，一起读。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上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丈，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我们看见这个地方非常清楚记载，整个的洪水是连续，我相信这个有可能比黑雨还要黑的雨，40天。这个40天之内，圣经的记载上面继续不断来的把这个水灌下来，但下面那一方面又怎么样呢？下面就好像大渊的泉源都爆开了一样，下面有水涌出来，上面有水投下来。这个是当时整个的情形，就是这样子的。我现在就请各位来的看看这个表啊，这个表就是方舟之外所有地上生物都被毁灭这个表。这个表可能太小，首先等待期七天，2月10日开始，七章七到第九节。第二方面，一共有150天水涨。这个水涨是怎么样呢？一方面下雨，第二方面呢就是地下水涌出来，没有停过。一共上涨有150天，七章四到六节，11到12节跟24节非常清楚来的讲。第三个方面，有150天这个水势渐退，从7月17一直去到11月24。 所以在水退的时间，慢慢山顶露出来了，首先放出这个乌鸦来的看看它会不会回头。那乌鸦没有回，再放一个鸽子，后来这个鸽子回来了，而且把橄榄这个叶都担回来，那它丢回来，他们就觉得这个水已经干燥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方舟停在山顶的时间，挪亚一家他们就出来。然后去到1月1日，也就是犹太历当时这个时段当时这个犹太历的一月一日，也是现在的12月17，土地渐干，一共有56天的时间，把整个的地都干起来。这个是记载在8章13到19节这个地方。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的开始，从洪水一直去结束，一共有377天，非常非常长的时间。377天是经过1年多的时间。我们首先来看看，方舟之外没有一个牲畜可以生存，那方舟之内又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8章15节开始，我们一起来。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们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然后跟着下来，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都出了方舟。挪亚为耶和华筑一筑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凡是在方舟内的没有一个灭亡，全部都得救。奇怪的一件事情，洪水的记载原来不光圣经有记载，巴比伦的历史有记载，然后中东那个地方每一个不同的地方都有记载。我记得以前我觉得很夸张，整个天下夯不浪的陆地都淹没吗？有可能吗？那个是以前我非常大的一个疑问。但是后来我越看我就越相信，我相信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当看见挪亚方舟记载的哪有那一段的时间，原来不光是下雨而已，乃是大地裂开，大渊的泉源从地下涌出来，给我看得见以前的板块跟我们现在的板块不一定是一样的。甚至我们相信这个地上的板块有一段的时间曾经经历轰天动地的改变。我们从何可以猜想有这个轰天动地的改变发生过呢？阿拉列山考古队上到山顶，一方面有人就说发现有些墓他们相信那个是挪亚方舟，但我自己本身我不肯定那是挪亚方舟还是不是，但有一些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能够排斥，没有办法能够解释，那个就是有非常多海底的贝壳类的东西在山顶上找到，在这个岩石，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贝壳类海底生物的化石在那个地方找到。 为什么在山顶有这些化石找到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山顶有一段的时间曾经是在海底。另外方面呢，有一些海洋的学家也曾经寻找到有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在海底下，大概3000公尺的地方，在海底。我相信这个已经成为整个世界每个人都知道的一些的事情。怎么可能在海底有一个城堡，那么大的城在海底下，3000公尺的海底？唯一你能够解答的，除非这个城有一天不是海底乃是陆地，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来看看今天整个世界石油的分配。整个石油的分配是怎么样分配的呢？整个的中东地带，特别在今天的美索不达米亚这个的地带，它石油的含量占了整个世界大概90%的含量。我相信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今天阿拉伯的国家，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拉伯等等，他们这个石油的含量加起来是占据整个世界90%以上。每个人都知道石油从何来，石油就是一些动物的尸体、人的尸体埋藏在深地土的下面。经过若干千年的时间，在这个地下慢慢这些的尸体腐化就变成了石油。那我们现在再问一个问题，怎么可能在这个沙漠地带的下面，有些人你去到阿拉伯的国家，你看着大部分都是沙漠的地带，怎么可能在这个沙漠地带的地下有那么多的尸体呢？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尸体呢？唯一的，除非你真的相信有一天这个地方不是沙漠来的，有一天这个地方曾经是整个世界文明的中心，而这个文明的中心突然之间消失了，而且都被覆盖了，不光是覆盖了，而且埋葬在地下，经过若干千年了以后，他们就变成今天的石油。弟兄姐妹们，我记得我好几次来跟那些地质学家来的讨论这个问题，他们都同意文明的古国从各方面的历史的资料来的看，他们相信应该是今天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第二，他们也深深的相信这个地方曾经一度成为全世界人口生数集中的地方。第三，他们也相信这一块的地曾经试过很大轰天动地的改变，而这个的改变有可能就是把各个不同的大陆分开出来，山崩地裂也是整个的板块改变那一段的时间。弟兄姐妹们，创世纪的记载给我们看见，今天任何的意外有可能你可以避免，但是有一些我们是无法避免，海啸来我相信都非常难预防，非常难逃避。地震来我们还可以，震都不散掉，震都不碎掉，震 这个楼房还在，但要是是大的震荡，连日本也没有办法逃避。但要是去到这样的一个灾难，世界性的灾难，我们如何逃避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洪水这个事情，神立彩虹为祭，不再用水来的毁灭这个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纵使有水灾有洪灾，我们也看见洪灾死的人非常多，但是神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从那个时候开始永远不会再用洪水毁灭这个地。但是圣经却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七年的大灾难。这七年的大灾难，第一期六印的灾难，整个的世界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因为人祸，民打民，国打国，瘟疫、饥荒等等，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接着启示录的八到第九章叫第二期六号的灾难，这个世界因为天灾，这个天灾可能有水星撞到这个地球，也有各种不同大的地震，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地震。另外方面还有各种不同的天灾会出现，其余的人会有三分之一会灭亡。换句话说，去到启示录第九章的时间，整个的世界会有一半的人口会死掉。然后跟着下来去到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章，都是讲到最后一场世界大战。而这一场的世界大战就是在今天的中东来的举行，而这个中东举行的大战也没有人会逃避。但是我们却是非常清楚地看得见，七年大灾难来临之前，天上已经有圣徒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在天上来到敬拜。启示录第七章，另外第四、第五章都有四活物、二十四个长老，也是代表着整个的以色列与教会的这些的人都在上面来到敬拜。我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深深的相信教会会被提，真正得救的人会被提。你信吗？方舟是旧约神拯救人的一个方法，但将来神直接透过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每一个得救的人在被提前，我们死了的信徒会复活，还没有死的我们的身体会改变，然后一同提到空中，在空中与主相遇。你相信吗？有一个的人是个科学家，这个科学家经过很多方面的研究，就用一个逻辑来跟我们来的传说，到底你信永生信神吗？他就说信与不信的分别，你不信的有神有永生，你没有得救的机会，没有神没有永生也是没有得救的机会，所以不信的人是零啊，恨不朗都是零，有神有永生又是零，没有神没有永生你的机会也是零。信的人要是没有永生没有神，机会就是零，但要是有的话呢，他就得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有 50% 的机会。那当然这个是一个逻辑数学家他将来的去讲这个逻辑，但今天最重要，要是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得见耶稣其人其事来到这个地上， 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是个事实。既然如此，我们还等什么呢？我们还等什么呢？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首先我想问，有多少的人你过去从来没有接受主，但你今天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作为你唯一的救主的，我请你举手。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看见，我看见，有没有？还有没有？请问还有没有？你以前没有做过的，你今天你都愿意来的做这个决心。好，第二的方面，我也想问，有多少的人，当你看见这一切放在我们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你也愿意把这个福音向你认识的人，你的同学也好，亲戚朋友也好，向他们传扬的，有多少人你愿意的？我请你举手。愿意的请你举手。很多，感谢主，感谢主。我首先请刚刚你愿意，你过去没有做过决志信耶稣，但你今天你愿意的，你可以站起来，我为你做一个祷告，也知道保证从今天我们就进入方舟。有多少人你愿意的都可以站起来，好吗？我为你祷告。刚才举手的有没有一些愿意的？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深深的相信真信必能行。这个世界实在太多太多的事情让我们都知道，这个地球不是我们永远的家，连科学家他们都要寻求另外一个星球。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所谓移民是梦想，是永远行不通的。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唯一的盼望就是进到你的救恩里面。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